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用信心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很多人呢，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股票、研究证券、研究基金等等的投资，目的呢，都是希望获得最好的回报，获得最大的利润。无可否认，未雨绸缪是好的，为将来打算是有智慧的做法，为家人和自己都是一样，是正确的。然而，基督徒若是满脑子都是物质的财富，都是追寻属世的利益和金钱，这就不对了。根据神的标准，真正的财富是在于人怎样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我们要是将生命做永恒的投资，神保证我们必然会获益无穷。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解释到怎样建立一种投资，好让自己获得永恒的财富，希望你留心收听。
你认为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是发明一种能够治愈某种疾病的方法呢？亦或是发明和创造一些机械装置，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减低他们的劳动力和痛苦呢？你认为人生最大的投资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在这一生中成就一些什么呢？有什么成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我们要从约翰福音一章的信息中来去找答案。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35-42节，圣经这样记载说：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那么在这段经文的记载中，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人生最大的投资原来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我再重复一次，人生最大的投资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帮助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及做他们生命的主。那么也许你会说了，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呢？我只能够想到一些伟大的成就，但却不是这样的。到底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这当中一定是有几个原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经文记载，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安德烈和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这两个本来是跟从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了，而且他们更到耶稣的住处跟耶稣同住。那么之后安德烈就去找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把彼得也带到耶稣面前。这是安德烈他生命中最伟大的投资。而安德烈不但是带了自己的兄弟彼得到耶稣面前，他的一生都热衷于这样来做，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比方说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饥肠辘辘的群众单是男丁就有5000，还有其他的妇孺，他们都正等待着食物来吃。那么是谁把那个带五饼二鱼的孩童带到耶稣那里呢？他就是安德烈。那么刚才经文跟着的第43到44节经文又说，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这腓力之所以得见耶稣，那么不用说也是透过安德烈的，因为圣经特别提到腓力和安德烈是同城的，他们是老乡。那么到底为什么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呢？我可以列举出七大理由。首先，我们成为别人得以认识耶稣以及得救的工具。我们领人相信耶稣，我们被神使用，我们成为别人可以认识耶稣和得蒙救赎的工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他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今天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全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因此人生最大的投资乃是成为神的工具，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让所有人都知道耶稣代死的这个事迹，因而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和他发生生命的关系。那么简单来说，我们把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永恒的结局得到改变，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生命投资在物质上，或者是其他事情上，但是要知道世间的一切，无论什么，都是会过去的，都是一下子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的。就连我们自己也有过去的那一天。只有灵魂是不灭的，它是永存的。然而，我们要是把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帮助他们相信接受耶稣，改变他们永恒的命运的时候，那么这个价值就是永存的。那么试问，我们愿意做主的工具去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吗？第二个原因，带领人相信耶稣是生命最大的投资，这是因为这关系到永远将来的结局。安德烈认识了耶稣之后，他马上找着自己的兄弟西门彼得，告诉他自己的经历，然后亲自的领他去见耶稣。当彼得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他不但整个人生起了变化，就连他永恒的将来也大大不同了。要知道，一个人的决定就能够影响到永恒的将来，你看这事是何等重要呢？世上还有哪样投资比跟人分享耶稣基督改变他们永恒的结局，让他们将来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到天上的福乐更为重要呢？人只有相信耶稣才可以真正永久在一起，因为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够将彼此分隔开。那么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在这一方面有尽心尽力吗？要是你有一天空闲的时候， 你会拿来做这样的投资吗？还是一点也没有想到要这样来做呢？第三，留意安德烈他的做法。圣经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那么为什么安德烈要这样来做呢？为什么他要先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呢？其实他一认识了耶稣，内心马上就有这个念头，所以他可以说是及时的去做这件事，他没有犹豫过。这是因为安德烈他顺服神，而神也把他的兄弟西门彼得放在他的心里，因为他头一个想起的人就是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当我们把别人引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顺服神，是在做神所喜悦的事。主耶稣说他来不是叫人灭亡，乃是要叫人得生命。神的心意就是要人得生命，这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好让别人因着他的牺牲而获得拯救。主耶稣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来到世上，把神介绍给世人，叫人看见他就等于看见父，认识他就等于认识父。而且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在顺服神，是在做神所喜悦的事。那么第四，当我们把耶稣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在履行着耶稣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因此这是最伟大的投资。我们是在为教会出力，履行教会在地上的责任。要知道，教会并不是牧师和传道人在地上的事业，或者是他们发挥所长的地方。教会乃是要履行耶稣的大使命。耶稣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请留意耶稣所给的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主耶稣在什么时间与我们常同在呢？就是在我们履行他的使命，努力去传扬福音，使万人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要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不论你的职业是什么，是木匠，是医生，是文员，是服务员，是家庭主妇，只要是我们去为主得人，领人归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当我们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神就要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应许不是只实现在牧师传道的身上，同时也是在一切信徒的身上。那么到底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是否努力找机会去传扬福音，去领人归主，做主的门徒呢？这可以开始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者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的社群里。今天到底围绕我们的人知不知道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你是否把这个身份隐瞒，不让周围的人知道呢？主耶稣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这是神的应许，是给一切乐意传扬福音、履行大使命的人，并且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差派。不但如此，《使徒行传》的13章第2节，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事实上，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中，他住在我们里面，一生都不离开。我们每一天都是和圣灵一起活着的，我们实践主的大使命，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投资。那么第五，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是因为我们能够借此荣耀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8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呢？又或者说，神怎么样才可以得着荣耀呢？原来，使神得荣耀的方法是这样的。当我们引领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得救了，名字就可以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就可以有圣灵住在心里，基督就成为他们的生命了。而基督的生命也可以借着他们活出来，这就是使神得到莫大的荣耀了。第六，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和成就，是因为这可以给撒旦一个大的打击。那么试想，安德烈在认识耶稣之后，第一时间要带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去见耶稣，告诉彼得他已经找着弥赛亚，然后迫不及待地希望彼得也和他一样的去认识耶稣。这对撒旦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任何时候，当人相信耶稣，就表示他离弃撒旦的权势，不再接受撒旦的操纵和管辖，因为撒旦只会毁灭和伤害人。但是当人靠着耶稣的拯救得脱离撒旦之后，我们就获得了自由，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和仆人了，我们也可以和神同工。因此，除了领人归主是人生最大的投资之外，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来得更加重要呢？新约雅各书里边有一段话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最后第七个原因，领人归主之所以是人生最大的投资，是因为当人相信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也可以彰显基督。那么换句话来说，世间又多了一个代表基督的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美、基督的能力、基督的爱可以透过他而流露出来，他可以反映出基督活泼的生命来。那么这样，世上又多了一个基督徒，基督的作为又可以多一些。再没有别的事情或者是成就可以跟领人归主这个事业来相比，因为它是最伟大的工作。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安德烈去找彼得呢？促使安德烈去找彼得，要和彼得分享他对弥赛亚的认识的动机，是他自己悔改归主的经历。施洗约翰向他介绍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施洗约翰这样来说的时候，听的人是明白的，他们知道什么是代罪的羔羊，什么是赎罪，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神所安排要到世间来做他们代赎羔羊的那一位。安德烈听见施洗约翰的介绍之后，他毫不考虑的就要求和耶稣同住，问耶稣到底住在哪里。后来那一天他就和耶稣同住，就在那一天他接受了耶稣做救主。那么除了安德烈个人悔改的经历成为他的动机之外，那么第二个就是他和主之间的相交。圣经说这一天便与耶稣同住，安德烈他用了一天的时间和耶稣在一起，那么他们之间的相交肯定留给安德烈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是很甜美的回忆。所以当安德烈一离开耶稣，他就立即想到自己的兄弟彼得。安德烈渴望在第一时间和彼得去分享，也希望彼得和他一样可以经历耶稣，和耶稣建立关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历过耶稣，我们必然不会闭口不言，必然不会沉默不语，我们的心必然会非常的雀跃兴奋，乐意和别人去分享这美妙的经历。我们怎么会默然不作声呢？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安德烈和耶稣的相交也成为他要带领彼得去见耶稣的原因。那么第三个，让安德烈产生动机去带领彼得归主的，就是他对耶稣的信心。经文的第42节，约翰福音一章42节，经文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前面的第41节经文说，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并没有对彼得做出长篇大论的讲说，他没有跟彼得分析自己的经历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安德烈他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自己一认识耶稣就立刻介绍给自己的哥哥西门也去认识耶稣。那么这表示出安德烈对耶稣深信不疑，他知道耶稣真的是弥赛亚，真的就是神在旧约中所应许他们的那要来的救世主和君王。圣经中有许多介绍耶稣基督的经文，特别是新约的福音书，我们都会经常读到。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认识和体会耶稣呢？像主耶稣所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去领人归信他，一如他寻找我们归向他一样。另外圣经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还有圣经又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从圣经这许多的经文记载中，我们知道耶稣来是要拯救这个不信和邪恶的时代，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怀中。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这份救恩的人，我们是有责任去跟从神的，并且有责任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为主得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我们乃是属于神的，是神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有责任听从神的吩咐，服在神的命令之下来生活，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么既然神最大的心愿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因此我们在得救了之后不应该白费神的恩典，自己得救就算了，不理会神的心意。我们乃是要负起责任来，努力地去传扬福音。事实上，一个活在基督里又让基督活在他里面的信徒，他必然是顺服基督的，必然是自动的愿意向人去介绍基督。因为今天神仍然呼召人为他做得人的渔夫，去履行他的使命和责任。要是圣灵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必然是顺服神的，因为圣灵就是神，他要指引我们一生的路，而他必然会指示我们去做神所喜欢的事。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心中有圣灵了，然而我们却不跟从耶稣，那么我们到底是跟从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他要我们努力去把他介绍给别人，并且他要装备我们，加能力给我们，才差遣我们出去。他不是要我们孤军作战，也不是要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跟才智去为他得人，他乃是透过我们的顺服，亲自去做成他自己的功。要知道，即使我们成功地把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相信了耶稣，这仍然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成就的，我们只不过是做神的工具和器皿罢了。一个跟从耶稣、顺服耶稣的人是不能够不去传扬他的，这跟他们的生命是不吻合的。我们行在圣灵里，就必然是乐于跟人去分享信仰，这是必然的表现，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也不能够推说啊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借口，说自己啊没有恩赐、没有口才、没有能力、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等等，这些都是借口而已，神不会接受。 我们也不必自欺欺人，我们要做的只是顺服神，那么神就会亲自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是乐意跟人去分享福音介绍耶稣，我们就是一个叛逆神的人，是一个不顺服的人了。箴言30:7-9，作者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全然信靠神，深信他的引领和一生的供应，那么这样我们就必然会看得见神恩手的引领，一生无尽的供应，以及完全的使用。新约约翰一书2:17，约翰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生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好，今天的讲题人生的投资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提醒我们信徒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有责任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将人领到神的面前。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